根刺，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们途中有很多退却了，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使徒说，你们也要离开吗？西门彼得回答他，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三段经文读毕，以下落嚟嘅系讲道时间，今日由我哋福国堂主任陈德昌牧师为我哋正道，题目系从圣殿到差传。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咧，我谂咗好耐，究竟咧系个题目系乜嘢？咁最后咧，我都用咗呢一个题目，从圣殿到差传。其实圣殿同差传，一个咧喺古代吓发生嘅一件嘅建筑物，差传系一个相对现代嘅一个嘅术语。啊，究竟咧当中有啲乜嘢嘅联系咧？咁样。咁我都準備嘅時候呢都思考過，跟住呢同大家呢有以下嘅分享。其實聖殿第一所聖殿，我哋都知道呢就係大衛王，佢好想為上帝起座聖殿，但上帝覺得佢手裏面沾滿著人嘅爭戰同埋鮮血，所以唔批准佢，你唔起。但大衛呢就冇因為咁呢就係去放棄，佢反而呢佢就係開始去從佢嘅領土各地各方裏面呢去招聚各種嘅物資，為佢嘅仔所羅門呢可以起一座屬於上帝嘅聖殿。咁呢座聖殿呢就果然呢就喺所羅門喺公元前970年開始呢就興建。咁呢用咗7年嘅時間呢就起好咗呢，其实呢个系模型嚟嘅啫，大家知道啊，呢个系模型嚟嘅啫，因为咧呢个圣殿系不再存在噶啦。咁咧今日咧，我哋今日见唔到有圣殿啊，我哋今日见到所谓嘅圣殿咧，都系咧希律王嘅第二圣殿拆咗之后咧，剩低嗰啲围墙嘅遗迹。咁呢个所罗门圣殿咧，喺公元963年咧就起完。咁呢个圣殿咧，其实咧唔系好大嘅啫，大家见到咧喺四个围墙中间嗰忽就系圣殿嘅本质本体嚟嘅，呢个先至系圣殿。侧边咧，就是那些圍牆和那個外院啊等等的地方。聖殿呢原來呢不是很大的。這幅圖呢就可能呢就會有一個解剖圖。咁原來呢將聖殿和會幕去比呢，其實聖殿呢是比會幕呢大約是大一倍。咁呢佢話聖殿呢長30爪，闊10爪，高10爪，即其實大約5米高嘅啫。咁但係所羅門王起嘅聖殿呢就是長60爪，闊20爪，高30爪，即是約15米高。咁其實呢同我哋一個禮堂嘅大約三分二度，就尾到頭呢就差唔多就係個聖殿啦。所以呢原來咁睇呢，聖殿呢其實呢佢就唔係呢喺建築嘅規模裏面呢係十分之嘅係宏偉嘅。因為跟住所羅門王呢起完聖殿之後就起個王宮啦。哇，仲犀利。大约几倍嘅一个王宫。咁但係呢无论点都好，所罗门王呢係起好呢个圣殿。但呢个圣殿虽然呢喺建筑嘅規模唔係好宏伟，但係里面嘅嗰个细致嘅位呢係非常之精致，同埋呢係用尽可能呢当时嘅最精巧嘅工匠嘅手工呢係将最靓嘅嘢呢係放咗喺圣殿嘅里面。咁我哋会见到呢呢、這个圣殿大约嗰个构思就係咁啦。出面呢就叫外院，呢度叫外院嚟嘅。咁呢就有一个嘅铜嘅祭台，即係做呢个献祭嘅地方。跟住呢就有十个呢呢啲嘅铜盘铜海呢就去洗嗰啲嘅献祭嘅祭牲嘅一啲工作。咁入到去里面呢就係一个叫做圣所。咁你知圣所呢就祭司同埋男士先入得去嘅。咁圣所嘅里面呢就係一个叫做至圣所。咁圣所里面摆咗啲咩呢？至圣所又摆咩呢？咁我哋相信呢就喺圣经里面呢俾我哋睇到呢，就係、是、第一喺圣所里面呢就基本上高呢就摆咗呢有金灯台呢同埋一个叫做陈设饼嘅桌子。咁喺会幕嘅里面呢就有一个金灯台，一个桌子就摆呢个陈设嗰啲马拿饼啦，嗰啲马拿饼。 咁咧就呢个金灯台咧，唔好睇小佢啊！虽然咧佢画出嚟系咁样噶啦，佢话咧系原旧金作出嚟嘅，佢唔系咧焊嘅，系原旧金。我唔知点原旧金整出嚟，我真系唔识啦吓。不过咧就一旧金整出嚟嘅一个嘅咁嘅灯台。我相信咧喺当时嘅即系冶铁工艺咧各方面咧呢、這个咧系都。盡曬佢哋力咧，做到最精巧裏面咧，有啲葡萄花，有好多嘅好細緻嘅描述。大家咧，反正睇下咧，就會見到咧佢描述。咁但係喺呢個嘅所羅門王聖殿裏面咧，就擺咗有十個燈金燈台，十張咧陳設餅嘅台。咁咧係即係十倍咧，係於呢一個嘅係會幕嘅嗰個擺設。咁當然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嘅係裏面咧，就係、是、去敬拜啦。去獻祭禱告啦，一個祭司去經常去停留嘅地方。咁呢個嘅聖殿嘅最後咧，就係至聖所啦。咁喺至聖所咧有個幕係遮住啦。咁至聖所裏面咩啊？其實擺咗一樣嘢嘅啫，就擺咗個約櫃。約櫃裏面咧就有咧十戒嘅石板。咁當然咧，就有基路伯嘅獅，基路伯嘅天使嘅像喺呢個度。咁基路伯嘅天使嘅像係好似呢一個約櫃咁樣，即係話喺約櫃頂啦，定係喺側邊咧？嗱，呢個咧就都冇乜好詳細嘅考究。不過咧，喺至聖所裏面咧，係只係有呢一個約櫃石板，基路伯天使係咧一個大祭司一年咧先入去一次嘅呢一個聖殿。咁喺聖殿出面咧，頭先講咗啦。咁咧，我哋有好多嘅啲獻祭用嘅工具啦，啲係洗嗰啲祭牲嘅啲銅嘅嗰個嘅車啊，嗰啲盤啊，咁咧去清洗，跟住咧就送上去咧前面咧有一個祭壇嘅嗰個嘅獻祭。嗱，呢個咧就係所羅門王咧係起嘅聖殿，佢用咗七年嘅時間，用咗咧好精巧嘅工藝，最精美嘅嗰個嘅裝飾去。布置或者去呈现咧，系呢一个圣殿。咁喺当中，究竟呢个圣殿系做啲乜嘅咧？咁样咁咧喺头先我哋所读嘅经文嘅里边咧，同埋喺历代志下嘅第六章里边咧，都讲到咧，所罗门王咧喺呢个圣殿完成嘅时候，有一个献祭奉献礼。咁喺奉献礼里边咧，佢讲咗一番说话，亦都咧系作咗一个嘅祈祷。咁咧呢番说话同埋啲祈祷就系我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嘅其中嘅一部分嘅内容就喺度。嗱喺度咧，所罗门咧好清楚嘅去讲出呢个圣殿嘅出现。当然从人嘅角度嚟讲，呢个系一个好顶尖嘅工艺同埋咧工程嘅嗰个嘅呈现，对当时所罗门嘅角度嚟讲咧都好重要。但系更加重要嘅，佢会睇到呢一个圣殿原来系标志住嘅，唔系咧人嘅成就。嗱，所罗门王咧好清楚咧，去透过呢个经文咧，去讲出呢个圣殿之能够出现，系因为上帝应许过佢哋大卫家，应许过以色列民嘅一个应许嘅成就嘅一个标志，包括咗咧佢。相信如果我哋继续跟从咗上帝嘅律例典章，我哋嘅王位就会巩固，由大卫、所罗门王去到后面，好清楚嘅。不过当然咧，我哋好清楚咧，所罗门王咧就临尾香嘅，即系咧佢依家咧做咗一个好好嘅祷告，应该会同大家去展呢个祷告，非常之精彩，同埋咧系嗰种嘅重要。但系咧佢呢个人咧去到后来咧。有少少骄横，有少少咧系去同，因为同外族好多嘅通婚咧，带到咧佢自己嘅嗰个信仰咧系偏离咗，导致咧国家咧系分裂。咁呢个系个后话。但喺当刻嘅里边咧，当佢就位嘅时候咧，佢好清晰呢个圣殿啊，原来系上帝应许去大卫家嘅一个王位巩固，同埋上帝立约嘅一个标志。而且咧呢、这个系上帝一个特别嘅祝福。俾佢能够为上帝嘅名字嘅缘故起圣殿，因为跟住咧，佢好清楚咧，呢个系上帝彰显恩典嘅地方。佢跟住祷告就话咧，佢好清楚知道上帝，哇！你住喺边度噶？梗系唔系住喺圣殿度啦。上帝嘅居所系无处不在嘅，上帝嘅伟大系冇任何一个建筑物能够去控制或者系去 包含了上帝，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呢他说能够起到这个圣殿，其实不是人手所做的殿，上帝要住在这里，只不过上帝去特别施恩典，他愿意去垂听他们百姓子民的祷告，所以用他的名字他在这里起到去表达呢他对人的那种的去接纳和那种的施恩典的地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就已经很清楚知道呢，原来我能够起得成圣殿呢，不是我几伟大，我几有信心，我几爱上帝，我几能够呢是有这个能力去献情，所有的东西是来自上帝的恩典。那你圣殿里面是做什么的呢？这样原来呢他很清楚地讲到呢，原来圣殿呢其实是一个他百姓祷告的地方。所以刚才在大家读经的时候呢都听到是很清楚，是不是是上帝呢希望祈求上帝在这里呢去悦纳他百姓的祷告。甚至呢有一段很长的篇幅去讲的呢，连外邦人因为见到上帝在他百姓的那种的大能作为的时候，他们会来到这里去祈祷的时候呢，所罗门王都话咧，求上帝你咧都听佢哋嘅祷告，按佢哋所要嘅嗰个系祈求咧，系去满足佢哋。咁原来咧，圣殿对所罗门嚟讲，喺起初嘅时候，佢好清楚，原来呢个系百姓去祈祷嘅地方，向上帝祈祷系表达我哋同上帝嘅嗰种嘅关系嘅存在。咁跟住呢就喺我哋嘅读嘅经文嘅后面呢又继续列出，今日呢我哋因为嗰个经读经嘅长度呢係所以冇列出嚟读呢，佢呢就提出咗呢係有六个嘅祷告嘅嗰个嘅情景嘅。咩时候去祷告呢？咁我呢都睇咩到啊，睇到喎，我就睇唔到其实。再睇返个张纸啊。係啦，他说呢，当人去认罪的时候，主啊求你去垂听。当人失败祈求的时候，主啊求你起个手去垂听。当人受苦要回转回来的时候，那如果要回转的话，就是说当人去因为偏行己路而呢是遭受到这个挫折苦难，他回到转头去看回自己的作为，去回到上帝的时候，他发出的祷告呢，说上帝会在那里会垂听。当他跟敌人去争战的时候，当然这个是讲到从个人的层面可能去到是国家的层面，跟国家的敌人去争战的时候，这个殿是去祈祷的时候，是上帝在这里去聆听他们的祷告。还有当被掳后的认罪，这个很奇怪，当时所罗门是王国，是辉煌的王国，是吧，士巴女王，哇，各地都去共来朝的时候，他竟然写出这个地方的祈祷是当被掳的时候认罪。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为什么要被掳啊？一开头上帝说，如果你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你的王位是必会稳固。现在你被掳，即是王位不稳固啦，即是被掳晒了嘛。咁佢哋嘅百姓對以色列嚟講，呢個係一個好慘痛嘅國家民族嘅災難。但係同時對呢個統治者嚟講，好清楚就係在上位嘅佢離開咗最初上帝同佢嘅立約，遵守上帝嘅律例典章，冇佢冇履行公義，佢去敬拜啲偶像，所以佢整個嘅王位嗰個王族喺從根本上都去腐朽，所以呢他们的国家呢是被掳了。被掳其实呢是上帝去立约和施行拯救的其中一个部分。即是当以赛亚先知呢，他问上帝这个树桩子枯干到几时呢？总有时候的，剩下十分一的时候呢就会有机会重生。所以呢这个呢是讲的呢是以色列国是被掳，同埋呢是讲緊王位嘅嗰种嘅离开咗上帝嘅嗰种嘅约法三章嘅嗰个规范嘅时候嗰种嘅情景。所罗门喺嗰个时候已经呢好奇妙嘅，就去讲緊呢个圣殿緊做乜嘅时候呢，就係讲緊祈祷，就係提出咗呢以上嘅呢五点，当第六点我一再讲。 咁样咧，呢六点好似咧都好负面嘅，的而且确系。但系咧，我相信咧，从另一个角度去讲咧，佢就透过呢啲嘅祈祷啊，去再一次嘅让以色列民去知道，究竟我只能够安身立命、安身立国，其实唔系靠我哋自己嘅军力啊，唔系靠我自己嘅能力啊，系靠上帝嘅恩典啊。当我哋遇到灾难同埋困苦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嘅保护者系边个啊？我哋知道我哋嘅嗰个嘅救世个救赎主系边个啊？都系万军嘅耶和华，我哋嘅主耶稣基督。所以原来圣殿嘅设立喺所罗门王一开头嘅献殿嘅祷告里面嘅时候呢，已经系讲得好清楚呢，这个系让我哋佢嘅百姓喺度嘅透过祷告重建我哋同上帝嘅嗰种嘅关系。纵使遇到好多嘅喺信仰嘅历程嘅里面，喺呢个嘅系人生嘅过程里面嘅好多嘅挑战、困难、挫折、失败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喺呢个祷告里面去蒙上主去垂听。当然喺中间第41节到43节嗰度呢，佢提到当外邦人归向神嘅时候呢，喺个殿里面祈祷，上帝都垂听。啊，好奇怪，原来喺所罗门嘅时代，佢已经有一个咁嘅国际嘅视野。佢一个国际嘅视野呢，佢就睇到呢，原来呢个圣殿唔淨係为咗我哋以色列人㗎。原来连外邦人呢都可以因为呢个圣殿嘅松立，呢个圣殿嘅出现，喺以色列人个百姓嘅嗰个美好嘅见证，能够呢从四方来朝嘅时候，佢哋都可以呢係用呢个圣殿成为咗佢哋祷告嘅殿。如果从呢个角度讲呢，呢个就係我哋一个好明显嘅宣教嘅一个起点。其实宣教呢个字 mission， 我哋呢换译宣教，或者呢是近代呢是中意译做差传。但其实宣教同埋差传都系呢是讲緊喺当年嘅，讲緊嘅就係用好大嘅力度呢去推动一个跨文化跨地域嘅宣教嘅工作。呢个就係 mission 想要讲嘅。当然19世纪呢是一个宣教士嘅时代。欧美国家呢是从世界各地呢去派出好多嘅宣教士，去到呢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呢，是随住殖民主义啊等等嘅嘢呢，就四处嘅去宣教。但係去到今日，当我哋睇到向呢个嘅异文化嘅宣教呢，其实已经唔一定係再係需要呢係搭飛機坐船。因为呢我諗有几个好重要嘅变数出咗嚟。第一，一个全球化嘅现象。即係全个地球呢随住呢个通讯科技嘅嗰种嘅係发达呢，基本上高呢嗰个嘅係资讯嘅传递呢係无远不界。去到印度，去到非洲，都可能人手一个手提电话㗎喇，已经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呢一种咁落后嘅一种情况。咁所以喺个宣教嘅嗰个角度嚟讲呢，一个全球化嘅现象令到呢呢个宣教嘅嗰个重点究竟仲需唔需要呢？嗱，譬如今日我哋有时要反省啊，我哋咧，使唔使去南韩宣教咧？我使唔使去菲律宾宣教咧？我使唔使去非洲宣教咧？第一啲人觉得仍可能，仍有个需要，但你需要几大咧？嗱，咁咧喺呢个宣教学嗰度里面咧，有啲唔同嘅睇法。咁藤章佳音啦，即係你知係一个目的神学院嘅院长啦，佢同对宣教呢佢有一个重新嘅去解读嘅。佢话呢第一件事就话呢，依家喺全球化嘅影响之下呢，呢个跨文化嘅宣教呢有啲就唔使去到西非你先至见到西非人嘅。你尖沙咀呢你见到好多非洲非籍嘅人士㗎啦。你去到呢係佐敦呢有很多南亚裔的人士啊，咁你去到即係唔同嘅地区呢，你就见到呢全世界各地嘅人呢都係喺度可以见到。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去做一个跨文化嘅嗰个福音嘅工作、报道嘅工作呢，有啲时候我唔需要，係有啲时候呢其实呢都係已经 在你身边呢已经是出现了他们。所以呢很多时候如果你去留心的话呢，有些时候我们那个所谓跨文化的宣教差传的工作，今天呢可能都已经不是再需要呢是跨洋过海。再加上可能当地很多地方都已经有基督教的那种的片传，只不过是你的宗派或者你那个的教会未有去到那里的地方而已。咁所以呢有人话呢，只要嗰个地方有2%以上嘅基督徒喺个人口里面呢，其实嗰个地区已经冇宣教嘅需要。因为嗰2%嘅基督徒呢已经应该要承担起佢哋本地嘅宣教嘅嗰个嘅承担。咁其实世界就唔係好多地方呢係有2%嘅，有地方都系未有嘅。所以呢仍然有呢个需要。但係对于可能好多嘅城市嚟讲呢，我哋嘅城市嘅宣教本身都要穩臨咗呢，係使萬民作主門徒嘅嗰個照明。所以今日呢當我哋去再睇宣教嘅時候呢，或許我哋一方面我哋可以從呢一個跨文化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呢，可能仍然嘅柬埔寨，仍然嘅可能我哋喺緬甸呢啲地方我哋可以有宣教需要。但其實呢話呢，緬甸嘅衛理公會呢係好強嘅。即係喺柬埔寨呢嘅基督教呢其實都係依家越嚟越呢係蓬勃嘅。就如果中美洲呢係基督教嘅嗰個力量呢係幾乎就去到人口嘅 30%-40%-50% 以上嘅。調返轉呢，我哋香港呢如果講要宣教呢，我哋香港就係基督徒人數幾多呀？ 5% 咋嘛。5% 嘅啫。即係所以如果比例嚟講呢，可能我哋即係要調返轉呢，係人哋嚟再嚟香港繼續去宣教。但無論點都好，上帝嘅嗰個福音嘅使命都仍然係透過我哋係去向萬民去展現。不過呢度想提嘅就話，可能喺今天喺我哋嘅宣教嘅角度嚟講呢，我哋唔一定呢係再要呢係去即係翻洋過海嗰種嘅先至係叫做跨文化嘅差傳同埋宣教。我哋可以從呢個本地萬民嘅角度呢我哋去睇。当然我们同人去传福音是其中一个的，就是直接的传福音是我们去分享信仰的其中一个重要动力。但如果从这个刚才圣殿的那个的表达来讲呢，我觉得除了我们要讲福音之外，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生命的那个素质，亦都是呢我哋去表彰呢个福音嘅一个好重要、好关键嘅嗰个位置。即系话，如果我哋同人讲福音嘅时候，我哋讲个系乜嘢嘅福音咧？我讲个把口嘅福音啦，定系咧系讲紧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我哋真系能够去经历到上帝嘅一个祝福、释放、同行嘅一种喜乐嘅生命咧？如果我哋冇呢个生命喺我哋嘅生命嘅当中，我哋去成为咗承托嘅话，咁我同人讲嘅系一啲乜嘢嘅福音呢？所以喺今日呢我哋有第二段嘅经文。咁第二段经文里面呢系可能讲緊嘅就系好多时候信徒嘅嗰个问题。咁但系里面呢提咗一个好重要嘅，喺今天当我哋去做宣教或者我哋做一个信徒嘅牧养嘅时候呢，我哋所要面对嘅一个嘅挑战。太淺一字啊，都好難睇啊。咁其實呢個挑戰呢就喺我哋喺以弗所書裏面所第六章所講嘅。佢話我哋依家嘅爭戰呢唔係再對抗一個有血有肉嘅人，而係按住呢啲執政嘅掌權嘅管轄者幽暗世界嘅以及天空靈界嘅惡魔去爭戰。保羅呢喺以弗所嘅書裏面呢佢提出咗一種嘅爭戰。呢啲爭戰嘅話呢就唔係打仗，打仗係固然一種嘅爭戰，但係好多時候呢個基督徒嘅爭戰唔單止係打仗嘅爭戰，而係一種呢從執政掌權喺政治上高我哋需要處理嘅，從呢個天空屬靈氣嘅惡魔嘅屬靈嘅一個嘅爭戰。執政嘅掌權嘅，我哋咪講緊政教嘅分離嘅，但其實政教嘅分離到今日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所謂完全的去分離呢？舉兩個例子。最近呢特朗普呢就在簽署了一個行政的命令。他就去修訂了是第一修訂法的一個附則。因為呢知道美國呢 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呢，一个叫做无宗教嘅主义嘅力量抬头，佢就唔准好多学校祈祷啦，唔准嗰啲毕业礼有牧师去读圣经啦，唔准毕业同学。咁但你知道基督教好多个学校，基督教学校或者正规公立学校呢，好多都基督徒喺度。这个行动其实好多成长传统，但喺呢个嘅修订法之后呢，好多嘅学校就被逼唔准做呢件事。咁但似乎特朗普呢，就喺国会里面呢，就签咗个行政先取消咗呢一个嘅规范。即係放宽返，即係隔学整个社会呢对基督教嘅嗰种嘅表达，可能可以有返祈祷啊，可能返读经啊，可能返呢讲道啊，呢啲嘅失数。咁所以呢，有好多基督教嘅人士呢后面呢就鼓掌嘅。从呢个角度嚟讲梗係鼓掌啦，但从好多个角度嚟讲呢，即係特朗普呢个总统对我嚟讲都係好争议㗎嘛。前一阵子呢，我哋虽然系好多弟兄姊妹啊，我唔知北角堂有冇受到影响啊，你系红型，你系黄丝带啊，定系蓝丝带㗎？唔好答啦，唔需要答。但系好多教会喺呢件事里面，呢个黄蓝丝带嘅问题，令到年青人同啲中年嘅人士产生一个撕裂，甚至呢个撕裂在家庭里面出现。我记得一个后生仔，他这样跟我分享，他说他一个家庭的一个群组里面，他就讨论这个问题。当然群组就是 uncle, auntie, 嘛，当然通常就保守一点嘛。那他就去力斥其非了。就是说哎呦黄师太怎样好怎样好。那结果呢，他就发觉很快呢，他就被人 delete 了出来了。当然啦，因为我哋政治嘅取向，但係却係影响緊我哋嘅教会里面嘅关系。嗰种嘅合一，嗰种嘅团结，政治其实同教会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我哋会面对政治嘅形势嘅嗰种嘅改变，令到我哋教会可能需要面对好多嘅选择。在第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教会基本普遍的是支持希特拉，因为他的表彰是以个国族主义包含了很多东西，在国族主义的那种影响之下，很多的教会的人士就走在一边。当然亦都有好像潘霍华的这类体会到这种情况的危殆，于是就做一个抗衡。但是你会发觉原来教会活起呢个咁嘅世代，其实我哋接受咗系好多嚟自政治嘅嗰种嘅角力嘅嗰种嘅影响同埋挑战，更加嘅喺嚟自呢个嘅属灵嘅嗰种嘅争战。魔鬼好鍾意呢吞噬我哋嘅信心，我哋基督里面嘅嗰个信心，喺基督里面嘅嗰种嘅团契，喺基督里面嘅嗰种嘅平安。今天我哋面对好多嘅挑战，好容易嘅，我哋就会第一件选择就係我哋唔返教会啦。所以唔返教会唔等于你扬弃晒你嘅信仰，不过都表达咗呢，即係你对信仰嘅嗰种嘅态度。你觉得教会，觉得你嘅信仰承载唔到你嘅嗰种面对嘅挑战。哎呀，点解我会失业嘅呢？点解我上司呢会咁欺诈我嘅呢？点解呢我会失恋嘅呢？点解我会病㗎？或者我亲爱嘅人会病㗎？好多呢啲磨难嘅情况呢，都好容易嘅去侵蚀我哋喺基督里面嘅嗰种信心。我第一个反应就係，上帝你唔爱我，我唔再信你。或者佢会将佢嘅焦点就放咗喺呢个世上高嘅世界里面。或者从呢个角度，佢唔係觉得上帝唔爱佢，佢觉得呢呢个世界更可爱，酒食游戏相争逐，话升职加薪换楼一个好高兴嘅游戏，个代价梗係要搏杀啦，係咪？佢做经纪要做 sales， 你知道係咪呀？哇，你唔搏命增 quota， 你边有得升职嘅啫？你冇升职，你点有一个嘅即係可以更好嘅生活嘅享受呢？於是我哋会将我哋嘅生命嘅焦点就放咗喺呢啲升職加薪呢度。當然我唔係覺得鼓勵基督徒唔升職加薪啦，但係如果我哋全部嘅精力都係為咗升職而加薪嘅話， 可能是他会听我们那个工作侍奉的心态和我们生活的那种的态度。在今日大学的生活是很多姿多彩，但也充满着挑战。无论在这个思维上高的挑战，无论在生活品德上高的挑战，今日大学的宿舍又是很混乱，男女生的宿舍捞在一堆，甚至分开都好，男生宿舍里面有很多时候是女生，女生宿舍里面很多是男生。这种对亲爱亲热那种性爱的关系，在今天的年轻人在大学的生活里面是很混乱。这些就是圣经所讲的属灵天空恶魔的争战。他的做法就是要去夺取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的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的平安，那种的信仰。我们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取代，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更加重要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会面对着这个属灵的天空恶魔的政治执政掌权者的那种的攻击。所以圣经说这个是一个磨难的日子。我们怎样在磨难的日子里面能够去保持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觉得仍然需要保持的话。那今天呢，是我们除了差传主日之外呢，都是一个叫差遣礼。一会就说差遣是什么呢？如果大家都记得呢，是去年这个时候呢，我们为呢一班是将要适合大学的年轻人呢，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差遣礼。因为呢入大学呢其实是代表着他人生一个新的领域。剛才我讲大学本身都很多挑战，是不是读书的挑战，拍拖的挑战，很多很多的挑战已经起到。所以我们需要是差遣他，以祷告去托住他，用上帝的爱去帮助他。因为呢他们进入一个异文化的里面，他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的里面呢，他有个独立的生活，有一个好唔同嘅嗰種嘅挑戰，唔似中學呢大家比較純啲乖啲嘅情況。我哋要去為佢哋要進入一個新嘅人生階段呢，我哋進入差遣。但重要嘅就係，我相信就係我哋需要睇到佢面對嘅就係未來嘅挑戰係好大。我要為佢祈禱啊，讓上帝去保守佢。喺保羅繼續去講，究竟我哋人可以用啲乜嘢嚟去喺呢個磨難嘅日子呢，這個挑戰裏面能夠去跨勝呢？保罗呢就讲到一个大原则，有呢七个武器就俾咗我哋。那个大原则就係咩呢？佢就话靠着主，倚赖他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唯一嘅途径，唯一嘅方法，就係你返到你嘅信仰嘅根源，喺主耶稣嗰度，我哋揾到我哋咧系作刚强人嘅嗰个嘅力量，就好似所罗门喺圣殿嘅里边，佢透过呢个圣殿里边嘅祷告，佢揾到佢哋国家民族个人自身面对各样嘅挑战磨难困苦危厄嘅时候嘅嗰种嘅力量同埋信心一样。所以圣殿嘅祷告，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差传，或者在今天我们面对今天的生命的挑战里面呢，相同的那种命题。所以呢，保罗呢就呼吁呢他的教会弟兄姊妹呢是穿戴一个全副的军装。这个全副的军装呢吓得我们呢可能看了很多次。咁我发觉很多次里面呢我都觉得他讲的都很有道理，同埋呢那个比喻呢都几恰当的。第一，真理的带子，用真理，即是说一种真正的诚实之道，不要去那个虚荒飘渺的那种的学说去掩盖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知道我们行在正路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正气，我们可以呢就义无反顾去做。大家知道呢，举重的人呢那条腰带很重要的，是个全身力量保持的那个关键。当我一嘘一声的时候呢，那个腰带呢就锁住他的全，即是那个腹部的全部的肌肉，那么以后能够承托住呢那种的重量。 所以真理的腰带啊，好有意思。公义的护心镜，心脏是一个很容易被人攻击的一个地方。当你心脏被人打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即刻死的嘛，即死的嘛。所以呢，用一个公义的护心镜。公义是什么？都是讲紧正确的道。正义、正气、正当的道是我们的护心镜。原来圣经教导我们呢，不是去乖巧，不是真的去乖巧，不是呢是随波逐流，不是呢就是长边草两边去走，而是呢我们行在正道当中。这个是我们的护心镜。和平的福音当鞋着住周围走。我们带出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使人和平的福音。今天这个世代充满着竞争的，充满着是你死我活的。但基督徒，我仍然是要带着祝福和平进入群众中间。哇，好像羊进入狼群里面那样。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但是今天的世界是需要更多的竞争，还是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平呢？能够解决人类问题的，究竟是更多的增进，还是呢是更多和平的福音呢？信德的盾牌挡住啲火箭，用信心嚟挡住飞嚟嘅火箭，用信心去面对各种嘅挑战。救恩嘅头盔，头亦都系好重要嘅。我哋咧系掌管我哋嘅成身嘅行动，但系我哋嘅头系戴住救恩嘅头盔。有人话咧，如果我哋用一个嘅信息去总结成本圣经，如果读过红色门徒嘅话，我唔知道你有冇个感觉。有几多人读完读过红色门徒啊？毕业嘅阿宝明哥哥啦，好多啊，唔系好多啫。嗱，我鼓励大家咧继续去读。如果你读完红色嘅门徒课程嘅话咧，希望能够有我嘅咁嘅感觉。我读完第三次之后，真系第三次之后，即系我。第一年就做导师啦，第二年就做导师，第三年都做导师啦。我做咗三年导师之后呢，我喺嗰年我哋有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感受。感受就係、是、哎呀，我点样去贯穿创世纪去到启示录呢？就用咗个字啫。救恩嘅历史。耶稣基督嘅救恩，上帝嘅救赎，係由创世纪开始一直延到启示录。每一章每一卷里面都见到这个的讯息，都见到这个的焦点。原来救赎是整卷圣经的一条联系的书带。所以救恩的头盔，当我们带着这个救恩的观念的时候，我能够贯穿整本圣经。特别是当我带着救恩的头盔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从救恩的角度去看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各样的事情。救恩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咁最后呢，就有一个攻击武器啦，就是圣灵的宝剑，上帝的圣道。我们透过研读圣经，学习作主门徒，学习怎样用圣经去带动我们的生活，在当今天的世代里面为我们去作选择。面对好多艰难嘅决定嘅时候，提供亮光。我哋觉得喺信仰嘅生活同埋生命里面，我哋有内置咗呢啲嘅功能。问题就係、是、我哋今天我哋基督徒有冇好刻意嘅尽力嘅我哋去得到呢一啲嘅功能呢？当然七武器仲有第七样嘅。呢个几多样啊？一、二、三、四、五、六，得六样啫。第七样系边样呢？啊，唔见咗，我冇咗，我漏咗，实打咗出嚟，就系靠着圣灵作多方嘅祷告祈求。头先呢啲好似呢个工具孭起身度嘅， 但是聖靈呢就好像那種的招能量啊，在我們身體裡面的湧現，我們隨時靠住基督，即是在基督的裡面我們去祈禱，在祈禱裡面我們得到聖靈的同在，得到聖靈的能力，得到聖靈的感召，得到聖靈的那個保守，我心裡面無所懼無所怕，我們很清晰上帝的那種恩典和帶領，我們敢去作出一個不一樣的選擇。在基督裡面我們是保持這種活力，我說應當一無掛慮，凡事只需要禱告祈求和感謝上帝，將你們所要的一切告訴上帝，上帝就賜給你一個基督裡面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我們面對很多令我們恐慌的事情，很多事都令我們擔心的，但是上帝說你去禱告祈求感謝，將你要的告訴上帝，上帝就會賜給你一個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你的心不慌，你心就定，你心定你就能夠好好的去衡量，作出一個更加合理合乎真理的一個決定。你心慌慌的時候做的決定，很多時候呢是越做呢就越慌，是不是啊，突然間死啦，買樓個個都要買，哇要俾你訂金喇喎，唔訂就冇㗎喇喎，你咪係咁都對張票入去先啦。我試過嗰時個個都買樓，外母又話買啦，老婆話買啦，我話買呀，好啦咁行下睇下啦，哇見到個個噓聲就係咁入票㗎喇喎，咁結果呢就喺最高位入咗張票囉。我發覺一生人買咗一間樓，買咗兩次樓，第一層樓就結婚嗰陣時候一層，咁就好容易買出去，跟住就第二層樓呢就最高價嗰時候買，跟住咗守十年之後呢就低價買返出去。唉，冇辦法啦，要套現㗎嘛，即係女讀書咁所以套現。唉，人生有時呢當你越急嘅時候做嗰個決定呢越容易出錯㗎。出人意外平安，保守我哋嘅心懷意念。所以今天在聖殿的禱告裏面讓我們看到，原來聖殿的出現是為了是讓我們的人在當中隨時隨地透著禱告，能夠跟我們的上帝是相連繫。全副的軍裝是會保守我們在今天面對這個彎曲背貌的世代的時候能夠站立得住。當我們能夠站立得住的時候，我相信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對這個世界的差傳宣教的見證。我們不一定是聖人，但是我們在耶穌基督裏面我們是一個被釋放得救的自由人，我們不會那麼容易隨便的被今天的世代隨波逐流。就好像耶穌的門徒最後的宣告說，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如果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兒子，在祂裏面有永恆的生命，我們還要跟從哪一個呢？耶穌的門徒在當日作出了這個這麼重要的選擇，但願今天我和你都能夠去同樣的去知道上帝在我們生命中間內置了有很多的恩典和那種的兵器，讓我們都能夠在我們的生命裡面都能夠發出同樣的信心的呼叫，你有永生之道，我還差遣誰呢？待會我們會有兩位的年輕人接受差遣，我們會祝福他們，他們都有永生之道，他跟随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现在都有回应的时候。